亲爱的天父，我们弟兄姐妹聚集在你的面前，要来聆听你的话语，要来看我们的心，看我们的脸，看我们的灵眼，能够看见主你在圣经上给我们的启示和话语和亮光。主，愿今天早上这一堂的成人主日学，我们所分享的、所讨论的，主都能够对我们的生命有帮助、有造就。在我们奔跑这你给我们的这生命当中、道路当中，能够有力量能够避免犯这些不讨你喜悦的这些罪。求主带领我们在下面的时间，愿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与我们同在。我们将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可以关灯比较好，会清楚一点哈，可以吗？这一季已经上过两堂课了，大家还记得第一堂上的是什么主题？骄傲。对，那是钟老师跟大家分享的骄傲的试验，是不是？
是。
那上一堂是苏牧师话语的试验讲到说话是多么的重要。那有一句话是最宝贵的，是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像什么金苹果落在银网之里。哇，我们可以想象那个图画多美的一幅画哈，一个亮晶晶的好的苹果哈，不是那种烂苹果，金的苹果躺在银的网子里面啊，那是多么美的一幅图画呀。我们讲话讲得合宜的话就是会那样子，讲得不合宜的话呢，后果就不堪设想呀。我记得有个比喻，就是说有个富人很爱讲闲话在村子里面到处讲闲话。后来他就去向一个神父忏悔，说我怎么办呢？我讲那么多闲话怎么解决啊？神父说你去把羽毛，每很多羽毛放到每一家门口，村庄里每一家门口放完以后再跟我讲。好，他就很高兴，拿羽毛，他以为这样子可以解决问题，每个羽毛都放在那个每一家门口。后来跟这个神父说我都放好了，神父说好，你现在再去把它收回来，每一家羽毛收回来。收不收得回来？一个都收不回来了呀。他回来又跟神父讲说一个都收不回来。神父说是啊，话语出去就像这个样子了，一出去以后就收不回来了。所以这就提醒我们呢，讲话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三思而后行嘛，我们中国人常说想三次再说甚至于跟你的配偶都要这样子，而不是跟其他人，跟你的配偶都要三思而后行啊。好，今天我们讲第三个试验，叫做贪心的试验。贪心的试验，好，在西方的富裕国家还有教会里面呢，贪婪呢，贪心就是贪婪嘛，对不对？贪婪的泛滥会阻挡上帝的丰富流入我们的生命，这是一个提康切林的话啊。假如我们有贪婪的这种心态的话呢，神的丰富就没有办法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了。我们可以慢慢看下去哈，特别是在这个我们这个西方啊国家和教会里面都会这样子。为什么呢？我们被这个物质主义污染的程度已经严重到超过人的想象。我们想想看，现在是不是都被物质主义所污染？什么都是物质至上啊！其中最大的受害者却以为他们活得很成功。还有唯物论、贪婪，这个大浪不断冲击我们这个泱泱大国的各个海岸，这个很有文言文的感觉哈，或者是很有诗意的感觉哈，冲击我们这个泱泱大国的海岸呀。唯物论在中国大陆也是一切都是唯物论，对不对呀？还有贪婪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好， 这是以前的一些资料了，就是跟大家稍微提一下，这个到1994年底的这20年间，1970到1994，20年间呐、啊，愿意承认这项事实的美国人，承认什么事实？人越来越贪婪，这件事实啊，从38%跳到63%，那现在又过了20年，啊，这个比例会怎么样？只会越来越高啊，可能70、80%都不一定了，就是啊，承认人越来越贪婪。好，下面的数据呢，多少显示我们现在的情况啊？尤其也会大家晓得吗？哈，这个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这个教育研究机构针对大一的学生新鲜人嘛 ，freshman。他们大规模的调查，把物质的充裕与快乐相提并论，意思说快乐是跟物质充裕是一样的，我物质越充裕我就越觉得快乐，这样子的这种人啊，大一的新生啊，已经从41%增加到74%了啊，大概30年间。就是以前的学生可能不会觉得说，哦，我物质很丰裕我就很快乐，可能那么比例没有那么高，但是现在呢觉得说我金钱越多我物质越丰富我就会越快乐啊，这种的人已经比例越来越高了，那到现在可能更高了，对不对？好，还有更多大一的新鲜人把目标设定在什么？赚钱，就是赚钱啊，并且以工作收入有快乐的源头，把追求人生意义啊放在首位的大学生，哇，刚好相反，比例下降了。人生意义，我们以前总统说还是国父说，人生以什么服务为目的，对不对？人生以服务为目的，这是人生的意义。那现在大学生怎么样？人生以赚钱为目的了，哦，这个意义已经改变很大了啊，比例降了一半。你看，把追求人生以服务为目的啊，从83%降到41%了。对，我们前一两年有机会去国内去短宣，到一个也是一个大学城旁边一个教会，跟一些年轻人也是。可能是大三还是大四快要毕业的那些年轻人，跟他们分享福音，他们就跟我们讲，现在据他们看呢、啊，他们那个大学里面呢、啊，几乎所有人都在想说，我毕业以后我要怎么样赚钱，我要去哪个公司，要做什么行业才能够很快的赚钱，愿意从基层做起的人呢、啊，少之又少，愿意从这个小职员、啊、慢慢。爬升啊，这种人的想法的人越来越少，那些人都是说我一毕业就要想办法赶快赚钱。那有三个年轻人哦，两个男的一个女孩子我都忘记了，他们就说他们三个人毕业以后已经要决定做一件大事了，要去创业。创业什么你晓得吗？做机器馒头。他们在山东啊，我们去山东人爱吃那种大馒头，你们有没有见过山东大馒头？真正山东大馒头没有啊？
不知道，
跟我们的人头一样大。我不骗你哦，那一个馒头啊，像一个小锅子一样，不是我们现在这么小，那个是 mini size。对他们来讲，真的，我们在餐厅一吃，一上来一个馒头，哇，吓我一跳。他只切片，以前只吃一片而已，不是我们是一个人吃一个馒头，那是一片馒头就饱了。我跟你讲。所以他们就决定创业，要去做机器馒头，做那种，因为你人工揉很累很辛苦。他们三个人快要毕业，他们决定要做机器馒头，在山东。你看，就是一开始就是设定要赚钱，赚钱啊。好，快一点啊。那另外呢，讲到贪婪的事情，我们今天讲贪心的事业。现在在公司里面呢、啊，员工偷窃所造成公司的损失，每年超过4000亿，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会算得出来。 你偷东西，你跟他讲，我今天偷了3块钱吗？怎么算出来啊？可能是说，哦，公司的一些文具啦，什么纸张啊都不见了，比例越来越高，所以他们推算出来哈，损失4000亿，偷窃贪婪嘛。那1999年当中，40%、30%男孩跟30%的女孩。曾经偷取商店里的物品，我想我们之间一定不会的啦，对呀、啊。可是别的地方不一定 ，OK？
尤其说看不见，
看不见是哈，或者是不小心嘛哈，顺手放在口袋里就忘记了，啊，真的是。没有啊，你们没有这种事情啊？哇，好，好学生，好孩子 ，OK？ 好，啊，百万富翁。的人数在1970年是12万人，到了2003年呢，就到了200万人。这个可能指美国，啊，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美国的百万富翁有多少人啊？我这里只有一些很简单的资料。我们知道美国首富是谁？
比尔盖茨，
对不对？比尔盖茨啊，好，啊，他有多少钱？他的财产？你们猜？
算，
没有那么多了，大得了，富可敌国了，一个人呢，啊？他有，我现在有两年的记录啊。去年2013年，他是也可以说是全世界排名第一富嘛，对不对？去年2013年记录呢，他是
708亿。
对，你怎么知道？
世界日报，
世界日报是吧？
我看报纸上。
对，去年的记录是708亿，今年呢增加了850左右，一年就涨了差不多100多亿。乖乖 ，Bill Gates 啊，第一名的，第二名是谁 ？Warren Buffett 啊，那个股神，他们叫股神。
巴菲特，
哎呀，他去年的2013年的。财产是598亿，600亿了，天文数字啊！今年又涨了，今年是已经到了675亿，又加了75亿，一年就增加75亿哈。第三名是谁？只要知道前三名就行了。第三名是 Oracle 的那个 CEO， 叫做 Lawrence Ellison，
Larry
Ellison，
Ellison。
Yeah， 他 Larry 或者 Lawrence 哈，他去年2013年是464亿，今年当然也涨了，涨到500亿，也是涨几十亿。哎，这个数字对大家有什么概念没有啊？好，850亿到底是多少？你们觉得850应该是多少？对你来讲有什么意义没有？对我来讲，我有一个比喻啊，我们现在从美国旧金山飞台湾的华航经济舱来回机票大概多少钱？
1500最多吗？
没有了，现在是淡季，850就可以左右可以买，最便宜可以850呀。好，现在淡季的时候，当然圣诞节的时候大概1300是没有问题了，但是现在你先买最便宜，它前一阵子有特价的那种推销期的，850块左右。最低的时候830几块就买得到，后来它只有那几天，一过以后马上就涨到850、880这样子。好，850块，那它是850亿，那你想想看，你要坐多少趟来回的飞机票才把851亿用完？1亿趟，对不对？850亿跟850元不是差1亿倍吗？
那是他们填滚钱
啊。对，好，我的意思说你要想象啊，你坐1亿趟的飞机，哇，来回哦，每天在飞机上你要坐1亿趟才可以把它850亿用完。哇，
用没有1亿趟
OK，
我说寿命都没有，
对对对对，寿命都没有1亿年了，不要说1亿趟。好，好，所以可见看说百万富翁啊，就像你说钱滚钱，他们会怎么样会用他们的钱，让他们钱增加很快，但是呢，感谢神，他们都有一颗愿意怎么样奉献的心，尤其是前两名那个啊 ，Bill Gates 跟那个 Warren Buffett， 尤其是 Warren Buffett， 我看到报章杂志报道他， 他很节省哦，虽然有700亿的钱，他说他已经捐出了将来最少捐出90%以上，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他自己10%都留不到，还是更少。
Warren Buffett 现在住的房子还是他用31,200万。
对，我就讲他的房子就是最普通的一间房子，他开的车也是20年前的老车，他好像没有手机，我听说他不需要手机，不需要我们的 iPhone 6 Plus， 不需要 OK， 他最可能是最简单那种这种打电话号码那一种的啊，他就那么节省。哇，他说我赚的钱通通能够捐出去就捐出去。OK，还有 Bill Gates 也是，他成立一个跟他太太成立一个基金会，几乎把他所有的2/3钱通通放到基金会里面去了。这基金会就去研究那些癌症的艾滋病啊、癌症这些的起因的那种研究，去捐助他们，都是几百亿的捐出去。哇，他们不会把钱留给孩子们。我们中国人呢，有没有这样子的？虽然有人也赚很多，对不对？中国大陆很有钱的也很多，但是有没有这样子的心智说，把我的财产都捐给社会大众，取之于社会也要怎么样，用之于社会，有没有这样心？比较少哈。我们还是这个钱留子孙，对吧？每一家分多少钱多少钱呢？所以啊，虽然他们很有钱，但是他们因为他们有这个思想是说从神来的，我们要能够还给神。好，百万富翁。好，以后台长还有机会讲现在的在美国的富二代、官二代他们在做什么事情，有钱人了哈，有空大家再说，时间不晓得有没有看啊。好，我们看看什么叫贪婪。哎，你们说什么叫贪婪？哎，忘记太快了好，请大家分享你们觉得贪婪的定义是什么。
不应该得的东西你想要，
不该要的想要，一直想要要的贪。 OK 呀、yeah. 像什么
搞小三，
搞小三，搞二奶，搞小三，对，有二有三，有没有四的二奶小三四姐妹，有吧？没有。 OK， 只有三姐妹，没有四姐妹。 好，这里给有一个贪婪的定义哦。
他这开始的时候是贪一点多一点多一点，就越来越大。
对，这心态的问题。Yeah， 从小人犯的罪都是从小开始，越来会越大的罪，觉得小罪无所谓嘛，大罪刚刚也无所谓了嘛。好，贪婪有四个不对，刚刚你们讲那是总结了啊，不该要的。第一个是什么不对？渴求的事物不对，你贪的事情不对。什么事情呢？譬如说毫无理由的渴求权力，我要求权力，我要掌控权力，好，贪求权力，渴求。第二个呢，为了让别人自己显得比别人更重要，渴求什么财富，钱财，对不对？贪钱财。第三个呢，获求别人家族上的荣耀跟赞美。好，我们要渴求啊，人家来赞美我，哇，我多厉害，我多了不起啊，我多有钱。你看这个现在这个来美国这些的富二代，中国富二代他们都开一种车叫什么名字？超跑，没听过这名称啊？超级跑车，叫简称叫超跑啊。那超跑的形状不是车门啊，不是我们普通车拉开什么，都是那种，晓不晓得？像那个无，像那个什么，那种车门是拉起来的，而不是旁边拉那种，那叫两门车，对，那种叫什么？以前蝙蝠车不是这样子吗？那种车门是往上拉的，那都是超跑。OK， 一台起价10万呐、啊，美金的啦，10万、20万那种超跑。两都是这个时速1到60，大概4秒5秒钟那种的了。
那车祸就报销。
常常是这样子啊。我们听他想的太多了，先不要想那么多。所以啊，他们就希望人家来怎么样称赞他，哇，你看我的超跑多亮，比炫，他们叫比炫，对吧？炫富啊，这个是大陆的名称啊，超跑 炫富啊，这些都名称，很多很多名称，以后你们去注意这个新闻啊，大陆新闻就可以看到这些名字哈、啊。可贪，贪婪就是要求权力，渴求权力，渴求财富，渴求人家的赞美啊，事物不对。第二个不对是什么不对？渴求对事物，但是什么动机不对？我们的渴求的这种念头不对。譬如说，我们来基督徒们服侍主，是不是为了得到人家的称赞？哦，你看，我又会讲道啊，我又会带赞美敬拜，对不对？又会跳上桌子带都可以啊，对不对？我又会这个带领小组，我又会关怀，哇，多棒多棒，人家都称赞我。我们服侍主是为了这个吗？为了得到人家称赞吗？不是嘛，对不对？可是我们的念头如果说，对，我这样做，我是为了人家来称赞我，哦，你很爱主，啊，你灵性很高，所以得到一些称赞，或是获得到某种权利或地位，啊，有人在告诉我时间不多了，好，第二个不对是动机不对，这我们了解哈，动机的问题，好，第三个不对什么不对？时候不对，你求的东西对。但是时间不到你就应该求，这也是贪婪的一种。比如说单身的男女渴求神一定要现在，我马上就要得一个最好的配偶啊，但是也许神的时间还没有到啊，啊，我就听说有一个弟兄啊，他就跟一个他心仪的姐妹说，神启示我，告诉我你要嫁给我，赶快嫁给我。那这个姐妹怎么样？她说，神没有给我启示，我怎么能嫁给你呢？是不是？所以她
没有感动，
她是没有感动，对，还神还没有给我感动，说以后再说，哎，所以时候不对。有的人就是神真的给他这样，其实说现在就要跟这个女的讲嘛，不一定嘛，是不是？时候的问题，我要等候什么呀？神的时间。啊，所以贪婪的时候，贪婪的另外一个不对就是时间不对，还有呢，第四个不对，数量不对，数量不对啊。所以最简单的例子就是钱嘛，金钱来讲啊，钱本身有没有错？没有错，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去工作，去养生，去赚钱养生，养家糊口，对不对？养家糊口，生活中的一项必需品。圣经保罗也告诉他的属灵儿子提摩太，在提摩太前书五章八节说，一个信徒啊，要供应家里人的需要，要能够承担一家人的这些的所用的开销。如果他不尽力供给家人的需要，就是背了真道，啊，比不信的人还不好。所以，一个真正信主的人呢、啊，真的要去努力的工作，为的是供应我们需要而已，并不是去贪求那些不该要的东西啊。如果不供应的话，背了真道啊，等一下我会讲说有七个罪啊，就是有一项就是这个东西。好，等一下看看哈、啊。但是很多人以为赚更多的钱就会更快乐，哇，这是一个观念的问题。我们刚提到说赚钱多就快乐吗？是不是一定钱多就快乐？不一定是，对不对？看你怎么样赚钱法，怎么样用钱法，啊，怎么样去把这个钱用在讨神喜悦的地方，这才重要啊。如此呢，就陷入一种危险，一个危险什么？不知赚多少才够，这是一个重点。我到底要赚多少才觉得够？跟 Bill Gates 一样才够吗？啊？有没有觉得太多了？还是还不够？850亿还不够，坐一趟飞机还不够的，要坐2亿趟的，有没有？没有，对不对？好，人就是这样子啊。很多成语讲什么？贪心不足，蛇吞象啊，贪得无厌，对不对？哎，我前一阵子看一个新闻，真的一条蟒蛇，它没有吞象哦，它吞了一个什么东西，你晓得吗？一只羊，哇，那只羊这么大，你说这个蛇的嘴巴 怎么能够把它吞进去？他就在吞哦，吞吞吞，把两只脚吞进去了，两只羊的脚吞进去，剩下的头跟身体吞不进去了，太大了，最后还是把它吐出来。所以蛇很厉害呀，真的很厉害那个嘴呀。你说吞象不可能吞什么小老鼠啊，那都太简单了，真的是吞羊哎，你们可不可以想象蛇去吞羊呢？就会陷入一个无知的欲望里，就是不知道要赚多少才够啊。事实上呢，拥有更多上帝以外的事物，永远也无法填满上帝放在我们心中那份平安还有知足呀。所以我们信主的要有一个观念，就是我们要以上帝为我们的满足，上帝是我们的满足，其他的都是什么身外之物啊。有了上帝以外的东西，我们就没有了什么平安啊，就没有知足啊。有了上帝，这一切的有了神，这一切都有了；没有神，这一切有了也等于是虚空的一样，对我们是没有益处的事情啊，贪婪的事情。好，我们先看看，总而言之结论呢，贪婪就是事不对，刚刚提到对不对？渴求的事情不对，动机不对，时间不对，数量不对，这些不对的时候就变成一个贪婪。贪婪在很多人的生命中像强大的堡垒，屹立不摇。当他心里没有神的时候，他所追求就是四个不对的东西。但有神的时候，他会想说，我在神里面，我到底需要这么多吗？我这样求的对不对？会去圣灵会提醒我们，看看我们所求的对不对啊。好，这是讲到非常宝贵一段经文，提摩太前书6:6-10，我们一起来念一遍好不好？来，
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没有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有知无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好，这一段经文非常的宝贵，讲到三个重点：一个要敬虔，一个要知足，第三个怎么样？不要贪财，不要贪婪。OK， 非常宝贵的。所以保罗一再提醒他的那个属灵的儿子提摩太要注意这些事情呢。提摩太很年轻呢，20-30岁而已，所以他就告诉他说要这样做，不然的话提摩太也会被这个当时那些的环境所污染啊。贪财是万恶之根。讲到知足啊，贪婪的相反就是什么呀？知足嘛，是不是？知足是什么意思呢？是对上帝充分的供应感到心满意足。神给我们的供应，我们很满意了，就知足了啊，就是已经拥有的事物上得到安息，而不是在要求更多了，以神给我们的为满足。有个人说啊，知足是一种稳定的充足感，知足是我觉得感到很充足了，而且很稳定，不会说哎呀到底够不够，那种漂浮不定的心情没有啊，很稳定，神给我的就是够的，够我用的。刚刚那位姐说有衣有食怎么样，就当知足啊。我们到底能穿多少件衣服啊？我们到底能吃多少东西啊？是不是？我们到底能睡多少个房间呢、啊？每天晚上不睡一张床而已，对不对？3x6够我们睡的了，一间就够了，对不对？吃东西你一天能吃几顿？连宵夜也不过5顿嘛，对不对？
吃巴菲你能吃多少次？每天吃巴菲可以吗？吃不下嘛，对不对？一个月吃一次就够了，我觉得。哦，呀，所以要所以什么？
一个月还吃不下。
一个月吃不下，可以了，我可以了。呀，对，你穿衣服再漂亮，你能穿多少？身上几件而已，对不对？好，我就想到那个以前那个菲律宾有个总统叫马可士，他太太
三千对
的鞋子，我们光算一算，你一天换一双鞋子，你要循环穿一次要多久时间？
3年，
差不多三年嘛，对不对？这双鞋子今天穿了，三年以后才轮到他再穿一次，有必要吗？我到现在皮鞋不过才穿了几岁几对而已啊，这么多年够了嘛，对不对？穿的舒服那一双是最舒服的，所以最舒服的鞋子是什么鞋子？旧鞋子啊，对不对？我现在这双鞋子也蛮旧的，穿了三年了，好舒服啊。昨天去买一双新鞋，发现哎呀太紧了，要去换才行，新鞋就不舒服。哎，好，充足的稳定的充足感啊，知足。所以保罗写给提摩太，刚才那个书信一双，进钱加上知足心便是大利啊，英文是 great gain 啊，最大的那种收获啊，啊，进钱加上知足心的强而有力的组合就是大利啊。所以进钱呢，是对于我们在上帝里已经形成的个性不感到自满，这是进钱。会觉得说哦，我很骄傲，我什么都有，我了不起，而是不觉得说我没有，我还是需要神，我还是需要弟兄姐妹的帮助，这是所谓的敬虔。知足呢，也提到这是对我在上帝里面所拥有的东西感到满意了，我们在神里面所得到的东西又感到满意，这就是知足。有知足的心就不会怎么样贪婪。哎，所以这个大利啊，这个大字啊，不是大多，是不是很多的利益，而是全部的利益，全数啊。所以完全接受这个真理是结果很丰硕的。我们要接受真理说，进钱加上知足等于什么？大利，等于全部的这个神所给我们那些的利益都在这里面，进钱跟知足就在这里面。好，这里面有，这里讲到几个中外很有名的这些人，洛克菲勒大家认识吧？听过名字吗？以前的什么石油大王哈，差不多100年前左右，他曾经说过，说我赚了好几百万，但这些钱并没有带给我快乐。那时候几百万跟现在的不是现在的几百万哦，可以乘上100倍都不止，我看，或是1000倍都不止啊。可能这也是好几亿啊，或者是好几十亿，并没有带给他快乐啊。现在在纽约有一个洛克菲勒中心嘛，对不对？前面有个广场，每年都要有一棵什么圣诞树放在那个地方。大家看电影有看到吗？对不对？那叫什么《Home Alone》那个电影里面有没有？那小孩子跑到那个圣诞树下面去嘛，和妈妈找到他，对不对？那叫什么是 Home Alone 吗？对哈，第二集啊，第一集，对，洛克菲勒中心，他就是有钱呐、啊，他后来买了栋那栋房子，前面一个大广场，他说赚再多的钱没有给他快乐。另外这个范德比尔特，好像也是一个财主啦，他说管理几百万的财产负担太重，根本毫无乐趣可言。我们想想看。给你1亿美金，你要怎么管理？不知道，对不对？你放在银行吗？你去买股票吗？投资房地产吗？
可以交给那个理财的。
你放心吗？交给他你放心吗？你知道他不会把你的坑走吗？对不对？钱多真的有时候很难去就处理这笔钱，
钱多了是一种重担。
重担，晚上好睡吗？最简单的问题，是不是？啊， 所以啊，几百万，他也是很多年前，所以那时候几百万跟洛克菲勒几百万是一样的这个价值啊，现在都是亿啊几十亿的这种管，毫无乐趣，管理起来毫无乐趣，没有乐趣。还有另外一个叫阿斯特，一生获得财产无数，但他却说我是世界上怎么样最悲惨的人呐、啊，钱太多了，不安全呐、啊，不安心呐、啊，晚上是不好睡啊，很悲惨呐、啊，钱多是很悲惨的事情呐、啊，啊，好，亨利福特大家知道了哈，福特汽车的这个创办人啊，现在很还是有福特汽车啊，他有非常豪华的庄园，他晚年曾说，福特说，我小的时候虽然家徒四壁，但是当时快乐多了哈。我们有大家喜不喜欢你小时候的情形，想想看，也许啊，我是蛮怀念小时候去河边抓鱼，去田里面去钓青蛙。你们知道怎么钓青蛙吗？可能不晓得，拿青蛙腿去钓青蛙。哎呀，啊，青蛙抓了一大批，晚上，它青蛙。你拿青蛙还会去咬啊，咬就抓起来就抓到了，第二天就剥青蛙腿拿来炒一炒辣椒吃，哇，好棒啊！不提了，小时候事情。还去我们那时候，我们家后面有一条金美溪，台湾金美溪，一有这个台风过后又发大水，对不对？大水退了以后，那个溪边那个沙滩上好多蚌壳啊，小蚌壳那种。去捞啊，捞蚌壳回来，吐沙以后，姜丝什么一煮哇，一锅这个蛤蜊汤，好享受啊！啊，小时候是快乐多了，
很好吃的，
好吃呀。Yeah、所以呢，我们听听这些富豪所说的话，可不可给我们一些反思？说，金钱真的能带给我们真实永久的快乐吗？你们觉得呢？会吗？如果能够有像 Bill Gates 或者巴菲特这种观念的话，可能还好，因为他知道他的钱都是要捐出去的，你就觉得你比较安心，对不对？不会觉得说钱都是我的，我要抓在手里面，这样子的心就会不安啊，就会这个没有这真实永久的快乐。不知道这些富豪们有否体验到圣经所说的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有知无害的私欲里啊，叫人沉沦在败坏和灭亡中啊。一个人想要发财，他会怎么样？不择手段，你晓得吗？对，最可怕是这种不择手段，这种观念跟这种做法。当一个人想要做一件事情不择手段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预料他会发生什么事情，啊，像现在很多这种仇杀事件啊，太可怕了，对，呀，所以从想要到陷入网罗，是一般人很容易迷失的上当的转捩点，因为人的贪心没有底线的。是没有底线的，想要更多，多了还要更多，而且拥有金钱更多就被金钱捆绑得更紧。圣经说过一句话，我们都很清楚，对不对？好，我们来念这个马可福音4:25，来，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上帝的国还容易呢。大家看过骆驼，大家用过针，想想看，有没有可能一个骆驼会穿过针的眼 ？Impossible， 对不对 ？Mission Impossible， 电影好好看啊。好，是耶稣说的。所以说，一个财主啊，一个有钱人呐、啊，他的心思意念都在哪里啊？都在钱上面。下面是来马太福音6:20说：“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对，重要是这个心呐、啊。对，一个心如果只是想说想要发财赚更多的钱，一直贪，还有没有心想要去亲近神啊？每天早上起来先看股票啊，今天又升了100点， 昨天啊，这几天什么股票像什么过山车一样，有没有？啊，这个升个300点很正常啊，这个跌个300点也很正常。哎，300点很多哎，那个道琼斯哎，有时候一天当中就300点的差别，一天当中就上下300点呢，这种是大的震荡。OK， 这种情况下就是因为大家都在想办法怎么样。叫什么获利什么什么逢高卖出逢低买进，对不对？股票都是这样做的嘛，高的时候把你的股票卖掉价钱好，低的时候买进来，对，心都在哪里？都在股票上面，所以血压会怎么样？跟着上下的，300点的上下大概不会那么多，血压好吧，从100到150之间波动，高血压很辛苦。心在哪里，财宝就在哪里。所以我们要圣经说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什么？保守一切，因为什么？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来的。所以真的心最重要了，因为我们是用心灵来跟神沟通嘛，是不是呀？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世界上的人说金钱是万恶之根，其实啊，金钱并非不好或不义，问题在于贪爱金钱，贪爱贪婪啊，认为钱会使我快乐，这是最根本的问题。说我认为钱多了我就快乐，所以我要怎么样拼命赚钱使我快乐，这是最根本的这个理念的问题，贪爱金钱啊。我们没有这种观念的话，说金钱多不一定使我快乐，或者不会使我快乐，而且会使我有忧虑，使我有这个紧张不安，甚至会有什么杀身之祸都有可能。钱多的时候，对不对？那这种时候你会不会觉得金钱最多就好？不一定，不会嘛，是不是？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心摆对。所以保罗说贪财是万恶之根，但我们要注意啊，不是所有的恶都是起因于金钱啊，贪财只是喂养地上邪恶的一条树根。我们可以想想看，还有什么其他的树根跟邪恶有关系的？除了这个贪爱金钱以外，贪财以外，邪恶的树根还有什么可能有的？会是我们邪恶的？骄傲会不会？啊，这个愤怒会不会？会使我们产生一些邪恶哈，好，自私会不会也是一条邪恶的根啊？但是贪财是一条很粗的一条根，所以有人贪恋钱财，刚刚圣经上说的，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啊！哇，这刺透这是一个很难想象一幅图画。下面告诉我们什么样一个图画啊？假如我们能想象有一幅图画，图画中的人拿着刀一直不断的刺自己，不是刺别人，然后刺自己啊，我们会觉得这个人是不是太笨啊，神经有问题？但是圣经却如此描写，贪爱钱财就是个就是这样子的一幅图画。你贪爱钱财，我们贪爱起来就像我们自己拿一把刀，你在割自己，是这样子，很可怕。所以贪财伤害是他里面的人心灵啊，贪爱爱钱如命的人会走到永远无法满足的地步。这里啊，我们要看圣经上一个例子，用圣经的例子来看啊。民数记有一段故事分成三幕戏，好像演戏一样，让我们来看看啊。第一幕呢是对贪婪的让步，我们看民数记11:4-10。不晓得我们有时间念一下看看，民数记11:4-10。 有谁找到了可以帮我们大声念？好，请请念四到四节。
数记是十一章第四节，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之心，以色列人又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呢？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除这玛拿以外，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这玛拿仿佛
圆须子，
圆锥子嘛，
对，
又好像珍珠。百姓周围行走，把玛拿收起来，或用推，或用磨推，或用臼捣，煮在锅中，又做成饼，滋味好像新油。夜间露水降在营中，玛拿也随着降下。摩西听见百姓各在各家的帐篷门口哭嚎，耶和华的怒气便大发作，摩西就不喜悦。
好，谢谢啊。这里呢，啊，这里看到哈，这个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在旷野的时候，向神，还有向摩西他们怎么样抱怨，抱怨他们没有什么东西吃，没有肉吃，对不对？啊，他们每天都是吃的什么东西？只吃玛拿啊。这边第一节说，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闲杂人，大家想知道是什么样的人吗？谁知道？闲杂人讲的。好，从圣经上面来看呢、啊，这里讲闲杂人就是指那些，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不是全部以色列人出去而已，还有一些什么埃及人也跟着他们出去啊、哦，很少一部分的埃及人跟着以色列人一起出埃及了啊。于是呢，以色列人当中就有人跟这些埃及人就通婚了，啊，就是说，本来圣经的告诉我们说，这个信与不信的不能同父一轭，但是有些这个以色列人没有遵守神的命令，就跟这些埃及人通婚了，所以呢，这些闲杂人就是指这些通婚以后这些的人，啊，叫做闲杂人，就是因为他们不信耶和华神嘛，所以他们在里面就怎么样，在那边捣乱。大家看过十诫吗？电影里面有没有一个人好像一个埃及人一样，坐轿子，是一个工头一样，在那边专门反对摩西，对不对？啊、哦，要过红海的时候，说怎么能过去？你看看，你把我们带到这个红海边的，让我们死在这里，因为埃及追兵过来了嘛。那个人就是所谓的闲杂人，跟着以色列人一直出埃及的埃及人，啊，这闲杂人就是指着埃及和以色列民联姻的人，这些人起头，他们起哄带头的，就像现在的香港那个战中事件，有些人带头，对不对？把那些人都拉到这个马路上去占领香港啊，起头的人啊。所以这些人起了贪欲之心，就是渴求得到尚未得到的东西，就是向他们的欲望让步啊，对贪念让步，对这个贪婪让步。而我们一旦让步呢，贪婪就变成罪了。这个罪啊，那个在第六世纪的时候，很多年前，第六世纪有个教皇叫做 Gregory 啊，他把说世界上所有的罪把它归纳成七种罪。我们可以想想看，猜猜看哪七项罪是包括，几乎可以包括我们现在所有的罪。第一个，刚刚我们都提到一些的罪了，
骄傲。
第一名是骄傲啊，这些罪，骄傲的罪。再来呢还有什么罪？
撒谎。
撒谎他可能在属于其中的一项，他不算这个七项里面了、啊、大罪。
自私
跟据
都是算是其中的一部分了、啊、第二项是愤怒。愤怒是一个很大罪，有愤怒可以产生很多的罪出来。好，第三个呢，嫉妒。 嫉妒是一项大罪啊。第四个呢，不贞洁，就是奸淫的这个罪啊，色情方面的罪是第四项大罪。后面罪蛮有意思的，第五项罪是贪食，呵呵，爱吃啊。也许当时和那时候人吃得很精啊，很那个啊。他们在这个西方可能天天吃乌鱼子啊，吃这些这个猎食，这个这些山里面那些的这些山珍海味这些东西，就贪食是一个罪。因为你要贪，要吃这些好东西，要做一些坏事，也许才能够得到这些东西啊。第六项罪，懒惰啊，好吃懒做啊，懒惰。刚刚那个保罗也说啊，说如果人不照顾自己的家，就是什么违背真道，懒惰，不殷勤工作。第六项，第七项呢，贪婪的罪，他把这个所有的罪分成这七项罪，还记得吧？骄傲、愤怒、嫉妒、不贞洁、贪食、懒惰、贪婪，哎，七大罪。七是很好的数目字，对不对？我们都记得啊，七大罪，其他的罪可以多多少少都可以包含在这里面当中，对，自私啊，这些都可以包含在这样的。所以贪婪是一个七大罪之一啊。所以这些闲杂人呢，他们让步，就对他们贪念让步，他们就变成有罪了啊。圣经上说，我们信主的人还有两种的性情，一种是肉体想要犯罪的性情，虽然我们信了主，可是在我们里面，我们常说还有什么老我，对不对？还有老亚当，都在我们性情里面。一个是肉体，还有我们的肉体哈，是一个犯罪的性情。那另外一面是我们重生的时候，圣灵放在我们里面的新的性情，罗马书第七章的说，这两个怎么样在互相征战，对不对？啊，犯罪的性情跟我们重生以后的新的性情在征战，所以这两种性情彼此相争，但是终究会有一方会让步，看谁赢嘛。两军打仗一定有胜负嘛啊！所以新的性情，从圣灵重生的性情要我们顺服什么神的律，对，顺服神的律，做对的事情。但是我们旧的性情，老亚当啊，老我这种性情呢，要我们顺着肉体的情欲。啊，过的肉体做不对的事情，若我们不理会圣灵的警训，屈服在这个旧的生命、旧的性情，那么有罪的态度就会变成有罪的一个行动，就从你的心态变成行动了，去做出来了啊，去贪婪啊，贪婪的罪就做出来了。所以贪婪呢，根本上就是人呐、啊、拒绝神的丰富啊。这讲义里面那个字也有一个字打错了啊，贪婪根本上是人拒绝神的丰富，不是任啊，人拒绝神的丰富，看到没有？
看到
啊，第三页的最下面那个大那一行大字啊，标题，贪婪根本上是人拒绝神的丰富。我印了二十份够不够？你看，好，就是，我觉得神给我的还不够了。简单一句话就学了，神已经给我这么多了，有益有失，但是我还是觉得不够，拒绝神的丰富就是贪婪啊。结果呢？刚刚那个圣经的例子，结果耶和华的怒气大作，耶和华就很生气，因为表明了上帝为何恨恶贪婪啊。实际上啊，百姓的反应呢、啊，百姓这种反应说，哦，我只有这个玛拿吃啊，我以前可以在埃及的时候吃到那些的好东西，对不对？吃鱼，在埃及可以吃鱼，因为有尼罗河嘛，当然很多鱼嘛，对。西瓜、黄瓜、韭菜、葱、姜、蒜，哇，背得好熟啊！西瓜、黄瓜、韭菜、葱、姜、蒜，对，没有讲姜了，姜蒜、葱蒜而已了啊！哇，好不好吃啊？ 还不错哈，西瓜啊，今天下午会有西瓜哈、啊，黄瓜、韭菜，哎，韭菜好吃吗？
好吃吗？
哈哈哈哈哈。韭菜盒子好吃，对，姜蒜，他们就怀念那时候在埃及做奴隶的时候吃的东西，他没有想到说我是在做奴隶耶。这东西是偶尔给你吃一点的，我们会天天吃鱼吗？不会嘛，对不对？只是哦，我曾经吃过一次鱼，哇，很怀念那个鱼，但他忘记他在做奴隶那种的被人家压迫，啊，被埃及人的压迫，他不想那个，只想到说我没有吃到当初我吃过的鱼、吃过的西瓜那些东西。现在神给我的是什么？玛拿，还有泉水。对不对？神供应他们水，有因有时，所以神给他们是什么？他们养生所需要的东西，并没有给他们那些想要这个超越他们养生的东西。其实这里面有个神的一个重点，我不知道你们看出来没有？神为什么只给他们玛拿跟水，够他们养生就好了？为什么？对，洁净他们的心，是给他们一个试炼，因为他们是什么？神的选民。哦，这个最重要的是神拣选了他们，所以神要磨练他们，成为真正神的选民，让这一批人在整个世界上变成一个什么？一个模范，一个标兵一样。你看，神所拣选的是这么一批爱神的。啊，遵守神诫命的这些人，我要训练一批这样子的人，我拣选他们，所以给他们这些的磨练。就像我们当兵嘛，我们当周周很多人当过兵嘛，对不对？你在当兵的时候，你吃得好吗？不好。穿得好吗？不好。睡得好吗？不一定好。你当过兵？一直点头说好。哇，我们很多人当过兵，对不对？是，累的时候一躺下就睡着。然后起床号吹了才会起来，对不对？睡不好，或者是做什么？为什么这样不好？不好，不好，要磨练我们，对不对？成为精兵嘛，否则到时候真的打仗，这些兵，如果没有经过这些磨练，这兵能够用吗？
正好有规律。
对，怎么练兵千日？怎么样？用在一朝，用在一朝或一日，对不对？训练一千天。那天打仗才用得上，才知道你训练的结果如何呀、yeah, 所以也是一样，神也在训练以色列人。他说以色列人是我的什么？军队。神说这是我的军队，军队就要经过这些磨练嘛，对不对？所以神给他们这些他们需要的东西，但是并没有给他们什么想要的东西，而是需要的而已，就是这样子。 OK, 所以神给我们现在也是有一样的心态，我们也是神的军队，在神国这个战场上，我们要服从神的命令啊，要能够接受磨练。到时候哪一天神派我们出去非洲宣教，去这个中国的那些大山里面去宣教，少数民族宣教。如果每天一定要睡这个席梦思床才睡得着。那就不用去了，对不对？每天都要吃鱼啊，吃这个龙虾才能去，那就不要去了。OK, 所以真是一样，神也是训练这些人啊。其实玛拿啊，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每天是怎么样拿的玛拿啊 ？OK, 没有时间不讲，以后就再讲。玛拿是一个很特别、很特殊的东西。OK。每天早上露水出来以后才有玛拿，跟你讲，对不对？很奇怪，你每天只能拿你够用的那一份，你吃多少就去捡多少，多捡了也没有用，少捡了也不会不够。更奇特的是，礼拜五捡你要捡双份，捡第二天安息日要用的，不会臭掉。你平常礼拜一捡的时候捡双份，第二天早上就臭掉了。哎，但是礼拜五捡的双份，收拾的双份，第二天就可以吃一天，就不会臭，是不是很神奇的玛拿？对，这是神的供应啊，给他们一定，而且玛拿的营养已经够了。他说是像什么掺蜜的薄饼，像我们现在那种 waffle 啊，或者是 pancake 那样子。 也掺了蜜啊，所以你怎么？他说上面说你可以用捣的，可以用煮的，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就说你可以红烧，你可以清炖，你可以煎，你可以煮，你可以炸，你做什么方法都可以用啊，这么好用的玛拿，
那个很养生，
很养，对，所有营养一定够了，对不对？啊，但是他们要怎么样？他们觉得不够，他们贪要贪吃什么？要贪吃肉，没有肉啊！现在年轻人有哪一个不吃肉的？没有人不吃肉，对不对？
有
年轻人也有素食的，哈、啊，很少很少，对，是啊，他们这些人因为贪恋啊，要吃肉啊，快点啊！所以我们现在我们所求的。虽然不是说要光吃肉而已，可是我们会求别的东西，是不是？我们会求什么？上帝给我们一个完美的配偶 ，perfect couple 啊，成功的事业啊。我们年纪大都想说，我们要有优渥的年终奖金啊，够用的退休账户等等，是不是？我们有没有求这些？多多少少都有求，对不对？尤其是完美的配偶。有哪一个不求的？啊，有没有在求？有哈、啊，有没有一个配偶是完美的？你们觉得？
没有。
人都没有完美，对不对？对，完美的配偶呀、yeah。我想起一个笑话，可能有人听过哈。一个太太跟先生吵架，太太一生气就跑到这个厕所里面，门关起来。这个先生在外面问说：“太太你在干什么？”太太在里面说：“我在刷马桶。”那先生说：“啊，
回娘家哎。”
那个太远了，讲近的了哈。他说：“你刷马桶，刷马桶也能够消气啊。”他说：“太太说，谁知道呢？反正都是用你的牙刷。”对，完美的配偶。消气方法呀、啊，好，还有，
方法很好，
很好的，可以消气，对不对？还有哈，一个公司老板哈，一个男主管，他很怕太太的，他就来想办法试验他的职员里面男职员是不是也跟他一样有怕太太的哈。他有一天呢，把他十个男职员找来，问他们说，好。我问你们，你们如果是这个怕太太的站在我的左边，不怕太太的站在我的右边，哇，大家一片混乱了。然后呢，有八个站在左边怕太太啊，两个站在右边不怕太太，哇，这些人很惊奇说啊，你们两个居然不怕太太。那就问其中一个说，你真的不怕？你为什么不怕太太？是什么事？什么原因？告诉我。那个人就说：“太太跟我说，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有意思。
你最怕了。
太太说人多不要。那问第二个说：“你真不怕太太吗？”那个人说：“太太跟我讲过，有这种事情的时候要先跟我报告。”打电话给我，同意了你就可以去。都两个是怕太太的 ，OK。好，完美的配偶 ，OK。没有一个完美的，对不对？够用退休金，其实有衣有食就当就够知足了哈。这重点在这里啊。所以追根究底呢。我们会对贪婪呢，因为拒绝相信上帝的恩典够用，我们不愿意相信神给我就够用了，我们还要追求的更多更多的东西啊，这是贪婪的啊。除了你，我们还需要更多其他东西啊。要需要什么东西呢？我需要历练，我需要有好的人际关系，我还有成功的机会，这些东西越多越好，一直想要，一直想要啊。我希望的生活是多彩多姿，每天能够充满笑声啊，多讲几个笑话，对，哎，人家说一天大笑什么30分钟可以延年益寿，对不对呀？要笑，对， 要开心度日。那你呢？你是丰富的神，我这样求应该合理吗？我们都会这样认为，对神求说，我要这些，要这些，越多越好，应该合理要求嘛？因为你是丰富的神，对不对？好，快点啊！好，第二幕呢，讲到说一份从上帝而来我却不要的礼物，就是跟着刚才那个下面我们就不念啊，在这里哈，所以神就跟摩西说，你告诉这些百姓，他们要吃肉是不是？好，所以你们要先自洁，我们预备明天要吃肉了，给你们肉吃了啊，因为你们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我要吃肉，我们在埃及很好，这个声音达到耶和华的耳中，所以耶和华神不给你们肉吃，你们不只吃一天两天五天十天二十天，你要吃多久？一个月，天天吃肉吃一个月，甚至肉从你们鼻孔里面喷出来，你有没有，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肉从鼻孔喷出来，饭有过，喷饭，笑着喷饭有过，真的我有经验，有时候笑砰饭从鼻孔喷出来，它是肉从鼻孔里面喷出来，神说要给你们吃到这个程度，使你们厌恶了，为什么？因为你们厌弃住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他们根本的心态是厌弃神啊。 OK， 借着这个方式来表达，我要吃肉，你不给我肉，所以我厌弃你，哦，拒绝你，啊，这个批评，啊，所以神说，神的这个耶和华就指这些以色列人说，你们在旷野十次什么试我、探我、试探神，用这种方法，没有水喝也抱怨，没有肉吃也抱怨，啊，生活辛苦也抱怨，白天晒太阳也抱怨，对不对？所以神给他们一切都够他们用，白天有什么？云柱，晚上有火柱，这都很，这是神迹嘛，对不对？云柱火柱来保护他们，所以啊，你们厌弃住在你们中间耶和华，在他面前哭嚎说，我们为何出了埃及呢？埃及有这么鱼、西瓜、黄瓜这些东西，现在我们在这边只有玛拿，啊，听神如此反应，我们应该为之一振。神降下他们非要不可的东西以后，就让他们继续的在旷野中自己也隐退起来。好，我们来看看这诗篇呢，啊，来，我们来念这个诗篇105:15，来，他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却使他们的心灵软弱。神将以色列人所要求的肉赐给以色列人吃了，使他们的心灵软弱了。我们回去自己读诗篇106篇，非常好的一篇诗篇，全部内容讲到什么？大卫的诗就讲到说，回忆他说，他们这些以色列人40年在埃及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犯了多少的罪，这篇诗篇里面讲得很清楚呀，啊，然后我们如果念的话觉得很悲哀啊，真的，如果我们念这诗篇106篇从头念到尾的话，就看到说一步一步的怎么讲这个，他们这以色列人怎么样试探神犯罪，然后神怎么样这个惩罚他们，使他们心灵软弱啊。是否上帝给他们所求的东西却是有益无益有害，给他们带来毁灭，因为怎么样，后面有后果的啊。什么是以色列人非要的不可的东西，你们觉得呢？到底那是以色列人一定需要什么东西吗？最需要是什么？想想看，如果你是那时候的其中的一份子，你最需要的是什么？
跟吃的一个喝的，
有够吃的，养生，对不对？有够喝的，最重要应该要求什么？要求神的同在啊，对不对？要接受神的装备磨练呐，啊，所以以色列人其实应该要是要神自己才对啊，呀，yeah ，不是要这些身外之物，要吃肉啊，要过好日子啊，不是啊，应该是要神自己才对，啊，神的选民呐，啊，说我们可以求圣灵来显明，什么事物是我们贪求渴望，全心全意想要获得的东西，我们现在我们全心全意想要到底想要什么东西？ 我们或是有没有为此不断的向神哀求？如果也是不断的向神求这样哀求的话呢，结果可能就会像以色列人一样，上帝虽然应允了他们，给他们够用的吃了一个月的肉的，结果是带来生命的毁灭啊！上帝往往容许我们亲身经历以别的东西取代他的后果。你要那些东西取代神的话，会有一些后果啊，可能是这个生命的毁灭。贪婪这个仇敌就是这么残忍啊！他的糖衣耀眼漂亮，承诺让人事业成功，带来别人艳羡的成就，但却耗费生命，带来换来邻里的贫穷与痛苦，耗掉我们的生命呢、啊？贪婪的，把你一生都花在去贪爱这些东西上面啊！上帝比世界上一切都还重要。万物绝不是被设计来取代上帝的位置，我们若是有上帝的同在，就算家徒四壁仍然会感到满足。有神的同在比一切都好，但若失去神的同在，你虽然拥有万物家财万贯，但是里面呢还是枯干空虚死亡，在灵性上与神隔绝了，而且会住在贫乏枯干可怜黑暗里面。灵性上与神隔绝，就是邻里的死亡，对不对？啊，只是贪爱世界上的钱财啊，没有想要神啊。第三幕啊，贪婪的后果，就接续刚才那一章，他们这些以色列人贪婪的后果是什么呢？好，我们知道这个结果，对不对？神就用东风一吹，把那个鹌鹑都吹到他们营地周围，啊，飞得很矮，大概只有两轴嘛，就是腰间那个位置，啊，随便抓，抓那鹌鹑，鹌鹑是大家吃过吧？鹌鹑蛋也吃过，对不对？红烧鹌鹑在餐厅里面有嘛，对不对？像鸽子一样的东西，好，百姓起来，终日终夜，并吃一整夜，捕取鹌鹑。至少也取了十赫梅尔，这是一个单位，容量单位，是多少呢？等一下我们看看哈，为自己摆在营的四围啊，十个赫梅尔，好，贪婪的后果出来了啊，十赫梅尔多少啊？2200公升，大家有没有一个 idea？ 2200公升是多少？这数字令人惊奇，好，给大家一个 idea， 我们一个牛奶桶。一看那个牛奶桶是一家人算4公升好了，一家人4公升嘛，加油的时候都一家人。2200桶是公升是多少家人？
550家人。
每一家说一家好了，一家人以色列人就抓了550个gallon的那个这个鹌鹑放在你的营地之后，一家人550桶，多少？太多了，对，装得下？有他们有那么多的容量，那么大的、那么大的容量去容器去装这些吗？但是为什么贪呐、啊？他说：“哎呀，我现在不抓，明天我就没有肉吃了啦，只吃一顿不够啊，对不对？要吃很多很多很多顿啊，最好吃10年20年的肉都把它抓完了。”所以他们才拼命的抓，神供应他们是够需要的，你抓多少都够你，对不对？一家人。拿了550桶的鹌鹑肉在的地方，不管是腌啊是干什么，对不对？油炸红烧都可以的，这个是不是太贪了？一家人拿550桶，他们多少200万人呢？要抓多少鹌鹑？贪了 ，OK， 太可怕的数目字。所以贪婪的结果就是失去分辨能力，到底这么多你吃得掉吗？刚才那个说是烂掉臭掉，对不对？你放个3个月以后还能吃吗？不能吃了嘛，但是就是拼命的抓啊，生怕抓少了。好，这个富翁我们就不讲了哈，刚才已经提过这个美国的富翁哈。所以呢，神就开始给他们一个很大的惩罚，肉在他们牙齿之间稍微嚼烂，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了，来惩罚他们的这种贪婪贪心啊。 用最重的灾殃击杀了他们。这里没有讲说是用什么灾，不晓得是火灾啊，用火啦，还是用什么这个瘟疫啊、地震啊 whatever， 用很最重的灾殃灾击杀他们，所以那个地方便叫做基伯罗瓦哈他，就是贪欲之人的坟墓，因为他们在那里埋葬了很多那些被神所击杀的这些贪婪那些人的坟墓，都埋在那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怒气，他的惩罚。好，这件事情对我们有什么影响没有？有啊，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一节告诉我们，这些事情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什么
鉴
戒啊，并且要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我们都是出来末世的人，这些事情是给我们一个什么警告、警戒，我们不要犯他们曾经犯过的错误，贪婪啊，贪心、贪婪。好，上帝供应我们的基本需求，供应我们最基本的需求。问题是我们是否心存感激，并以上帝和他的供应为满足？我们的心如果是觉得神给我就够用了，就知足了，那我们就可以啊，在基本需求上就能够满足，而且感激神的供应。或者呢，我们会贪求要更多、更好，或是其他的东西。好，我们必须说，祷告说：“主啊，我只怎么样？我只要你就够了啊！你是我唯一的什么满足？你是我唯一的盼望啊！你一切的喜乐、平安、丰盛和友谊。”都够我用，这样我们才能够达到那安身立命之处，也就是我们投注生命热情的地方。好，我想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所以我们最后有个祷告啊，来，我们来一起念这个祷告。来，主啊，求你教导我如何爱你超乎一切，帮助我了解祈求你以外的非必要之物只是徒劳，提醒我我是被造来爱你，而物质永远不能填满我的心的欲望。求你饶恕我渴望得到非你心意的东西，也为我曾有贪婪的态度悔改，求你洁净我的心，求你不断用你的话语来更新改变我，使我享受你所赐给我的一切，也愿你成为我的依靠、我的供应，使我在你的道上生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是的，让我们真是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啊，在神的里面，只要敬虔加上知足，去掉我们贪婪的心。我们请那个钟老师给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阿爸父，我们实在感谢你，今天早上借着这样子一段信息，主要再来提醒我们，求你的圣灵也真的来审查我们，我们心中是不是有渴求，不是你要我们得到的东西，不管是我们的一个欲望，或者是我们一种里头内在的一个自私的生命，或者是一种骄傲，或者是我们自己的自尊。主要我们就只有求你自己不断的来光照我们，而且把这样子的功课真的是深刻的印在我们的心里，在我们行事为人，或在很多做事情的取舍选择的时候，把你那个智慧的灵真的放在我们的里面，不要让我们犯跟以色列一样这样子的一个让你非常生气伤心的一种罪，就要原谅 一种贪婪的罪远远的远离我的生命，也求你帮助我，我向你认罪悔改，我在我的生命里头有曾经犯这样子的罪，也求主再次来光照我，用你的宝血来洁净我，就要让我在你的面前做一个敬虔的，且学习做一个感恩知足的人，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在很多事情上面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